诗班唱的这首诗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愿神使我们用谦卑与神同行。真的，一个谦卑的心是神贴近神自己的心。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罗马书，我们一起来读。请，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好，哥林多前书跟箴言，请。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弟兄姊妹平安。我想在今天的时候，有机会在往后的日子，我在千向教会，我要跟弟兄姐妹特别分享到有关于恩典跟律法这个主题。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因为恩典跟律法是从耶稣基督带下恩典之后，在教会就是一直在冲突的。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不是被那些罪人钉的，他是被自以为义的人钉的，对不对？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长老文士，是不是这样？所以简单的讲，耶稣是被律法钉在十字架上面，却在十字架上面流露出他的恩典。所以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怎么样来的。那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从教会开始以来直到现在，教会其实一直在恩典与律法中间摆荡，以至于我们要用圣经来解明我们到底该怎么做。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我们都坐在这里，我们也想认识圣经，也了解圣经，我们盼望在圣经的光中行，但我们发现我们仍然在律法与恩典之间摆荡，以至于我们对自己有冲突。很多人不喜欢自己，因为我们对自己有冲突，然后我们夫妻之间有冲突，我们跟儿女之间，跟父母之间有冲突，以至于我们在公司里面跟同事有冲突，我们来到教会跟同工弟兄姐妹有冲突。你要知道，认识生命中的冲突的这个现象，它不是存在在于个人身上，它其实存在在我们跟所有有生命，特别是跟我们一样生命的人，我们跟他们之间有一些冲突的状况。那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的，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时代都是矛盾跟冲突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好像特别，我们自己的感受更深。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觉得，感觉上这个世局好像变换得太快，快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办法去适应接受，所以常常听到稍微有一点年纪的就会讲说，我们以前就对孩子讲，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有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你讲这个话，就代表我们没有办法适应这个时代。然后呢，教会对于这个世界，我没有觉得这世界太黑暗了，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今天变成这样，以至于教会希望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矛盾跟冲突中间一直在生活。那么请问什么是矛盾呢？ 当你去查的时候，你发现矛盾是有两个或多个以上的陈述、想法，甚至在行动之间，我们充满着差异性和不一致。这里面夫妻最清楚了，为什么？常常一个快一个慢，一个粗一个细，一个讲话大声，一个不讲话，有没有？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矛盾。可是呢，矛盾是一件事情，但是冲突是会造成伤害的。每一个冲突会造成伤害，也就是说，当自己的内心中跟别人的想法不一致，行动上、决策上面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跟别人产生矛盾。可是呢，等到这个矛盾激化到一个程度，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吼出来了，我们就冲突了。是的，就好像2017年7月19号在密西西比有一个 Joshua， 就是这个人，他25岁，他的信念是，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想要在这艰难的世界活下去，就要让自己怎么样？更强。这一句话好不好？好不好？好。他因为这个信念，他的3岁的女儿做不出数学题目，他用棍子把她打死。一个明明很好的信念，很好的想法，可是我想请问大家，为什么他会把他3岁的女儿数学不会做，然后把他打死？为什么？这么好的想法，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要提到人一种心态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这个世局里头，很多人不明白，今天有一种律法的根源性是在我们里面的。矛盾是因为有两个或多个陈述、想法、行动在我们之间不一致，以至于我们生命中间虽然有一些人他们不信耶稣，虽然有一些人已经信耶稣，像你我现在这样，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画了一条线，凡是跟我不同的，我们通常会跟他有一些征战的。所以因为矛盾的关系所产生的那种冲突，在教会里面内部也是一样，我们就称这样子为一种律法性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表示矛盾不一定冲突，当我可以忍耐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跟你冲突，反正惹不起你，然后呢躲得起你，对不对？对不对？今天倾向教会我待不住， 我明天到英文教会去，你看安多安静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没？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能不想冲突，但是矛盾有没有？有。可是呢，等到我们有冲突的时候，代表矛盾已经怎么样？已经根深蒂固存在了。所以有一次我跟这个爱与冲突这个事工的同工，我们在交通，那他们成立到现在，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希望解决教会的问题，到现在有没有成功的 case？ 你这样知道吗？我就要问他们有没有成功啊？他们说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教会等到会冲突的时候，通常外面的人再怎么做那个事工都做不好。弟兄姐妹，是不是？因为那个矛盾，它是经过累积而激化的，它不是一时之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为什么在人的里头那种律法性会让我们去生成那种冲突呢？其实我们没有人喜欢冲突的，但是要讲这件事情，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因此，整个人律法性的观点是从灵性而起的。当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也就是生命之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叫活的魂，名叫亚当。因此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这个人受造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东西出现了，它叫做灵，也就是我刚讲的灵性。一个人的灵性是指的人跟上帝之间有一种沟通的本能，而这个灵性跟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33章第4节，请。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有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敢说那口气是灵？因为这里面讲到神的灵怎么样造我，所以全能者的气使我得什么？得生。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因此我们知道这是神的灵，在我们里头有神的灵，然后在这个灵的里面有一个相对的神与全能者，因此造我的意思就是使我得什么？使我得生命。好，既然是这样，神把灵放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圣经又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请注意，这里面讲到灵或者那个气其实是永远，但不是永生。因为原文里头这个原文是讲到永远，因此神给我们一个灵，一个气，而这个灵这个气使我们有永远的作用。做什么呢？圣经上讲神从始至终的作为，如果没有这个灵，人怎么样？不能参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问过一些问题吗？牧师啊，为什么神让这么多不公平的事发生在我们周遭？为什么 ISIS 当时杀那40个埃及的基督徒，他杀的时候染红了红海那一片海洋，那附近的海岸？我们的神在哪里？弟兄姐妹有没有问过这种题目？有没有？有，对不对？请注意，所有问这个题目的人只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他不是用永远在看事情。这样明白我？弟兄姐妹，只要明白神给灵的缘故，是因为要我们从永远去看神的作为。所以当人没有 without which， 就是没有这个永远 without which 的时候，人就不能够明白神从始至终的作为。当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时候，因此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圣经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因此我们看见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为的是知道什么？神的事。而神的事是用神从始至终的作为让我们看见，因此没有这个神的灵，人没有办法明白神从始至终的作为。而且这整个角度是从永远到永远，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短暂的今生眼前的事情来断定神永远的旨意，这样知道吗？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灵放在我们的里头，是要使我们明白神从始至终的作为。好，如果我们这样有这样的概念以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人里头的灵是什么意思？人里头的灵，你说牧师，你不是刚讲要认识这个？还有，我们一起来读箴言，刚才我们所念过的，好不好？一起来读，请。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所以在人里头的灵这件事情的里面，人的灵就是人里头的灵，人里头的灵要做什么？要知道人的事，对不对？而圣经这两个圣经一对在一起的时候，知道什么人的事呢？我们看见他要我们鉴察什么？人的心腹。也就是说整个人的灵这个定义的时候，不仅是要了解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的灵在人的里头的时候，他要知道人的事情，而知道人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方向是指向要来鉴察 这个鉴察，如果我们去查原文，每一个人都查得到，你就会查到这四个意思：考察、搜出、搜求跟乔装。那这里面就提到人良心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这里头有一个人良心的作用在人的里面。弟兄姐妹，人为什么有律法性？人为什么会用律法性跟别人冲突呢？请注意，圣经上讲耶和华的灯这个概念，这个耶和华的灯的概念的时候，在利未记里面提到，他说你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众，就是今天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什么？是圣洁的。因此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耶和华的灯它是一个圣洁的灯，是要照出人内里一种污秽不洁，是不是这样？是的。所以圣经箴言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弟兄姐妹们，当诫命是灯，法则是光的时候，其实等到约翰福音里面，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听到曾牧师讲道，然后你觉得在骂你，你觉得曾牧师在骂你，你会想说曾牧师是不是跟王友平牧师跟两位长老谈好了，今天要好好痛骂你一顿，有没有可能？你说有可能啊，因为你跟友平牧师跟两位长老这么熟。但是弟兄姐妹们，我必须跟你们说，其实当一个传道人在上讲台上面把道解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作用就发现，那个作用是它会发出光来，使我们的内心受什么？受责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恨光并不来救光的，你就会不喜欢这样的讲道方式。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明白，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是的，我们刚认识律法的根源来自于上帝所创造的圣洁这个本性。那律法的结果呢？当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灯要来鉴察我们，鉴察就是一种良心上的考察，搜求，要搜出什么呢？简单的讲，我们的良心在我们的里面要搜出自己和别人的罪来。因此我们就明白，在我里头那个上帝所赐的那个圣洁性，就产生我的律法的观念。因此我知道这种圣洁律法的观念在我的里头，我看见不公不义不对的现象，我一定会产生这个矛盾，甚至我要跟他怎么样冲突的。你跟别人冲突，难道很多人会站在我自己明明是错的还跟别人冲突？有没有？很少，对不对？你什么时候会跟别人冲突？一定觉得自己对嘛，是不是？所以我对的时候我才会跟别人冲突，我如果觉得不对的时候，我是脸红头低低的，对不对？可是理直就怎么样气壮了，哇！所以很大声的时候代表自己的理很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人的里头没有人喜欢罪污不义的，没有人喜欢。这就是耶和华灯的作用。当这个灯作用的时候，我特别讲到这个鉴察是考察、搜出、搜求，然后你们读的一个叫做什么？乔装。你觉得这有一点怪哈？但是我必须跟你们说，我就是因为查圣经了以后，看到这两个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解释了。搜查、搜求，我都可以做出解释来，对不对？可是怎么会乔装呢？人会作假。当耶稣责备 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看见了没？有一个乔装，有没有看见？假冒伪善。弟兄姐妹们，我的良心怎么会去假装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人的本源，人的本性喜欢没有罪的玷污，没有行为上的不义。可是当人自己在人的里头的时候，发现我的良心是没有办法像神一样的圣洁，人就作假，用作假的方式来自我麻痹，用乔装的方式来自我安慰。你们都知道，做传道人很可能我们都是很假的，虽然我姓曾哈，对不对？所以我有一点占便宜，我都是一不管怎么样，我一定真牧师，不会是假牧师的。可是你知道，我记得我刚刚奉献，我要去讲道，讲道的时候，我常常跟师母两个人在车上，到教会之前，两个还要服侍的时候，九点半要服侍，我们两个在车上吵了一架。可是等到我那个门一开，我看见弟兄姐妹圣圣经拿着，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怎么样？我跟你讲，很假的，想知道吗？我跟你们说，所有属灵的人，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真正问我真的属灵吗？很假的，我们会用作假。是的，我们会用道德的性的外表，他人的称赞，用自己觉得是好的行为，善行，甚至我们用责备别人的错误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以至于我们假装，我们真的假装作假来安慰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纵然我们是这样，我仍然要告诉你，连我们这样的假装都是根源于上帝给我们的灯。也就是说，我们还是知道外面像好行为，里面虽然不好，可是我外面这个像还是根源于我希望没有罪污不义的事情在我生命里面，对不对？知道吗？连这件事情其实都是耶和华的灯。可是问题是，作假有一天到了作假以为真的时候怎么办呢？在大卫王的时代，他自己跟八十八有染，做了恶事，以至于拿单先知来找他，跟他讲说，有一个富户，一个穷人，两个人是隔壁。结果呢，富户的朋友来找他的时候，他把穷人的母羊羔怎么样抓来杀了，以至于大卫王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卫就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什么？责备人多轻松啊！你们都不对了。可是当我在讲你们都不对的时候，几根指头指自己，我对吗？我指责你们不对，难道我就对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人就是你啊。所以当人用这种昧着良心，不让良心的光光照自己的时候，圣经就用一段圣经来形容这个感觉。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4:18，请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请注意，这个心地是一种悟性，是一种理解力。然后呢，昏昧就是指耶和华的灯被盖起来了。也就是说，我本来对于我里面的监察搜求的这个，我是有一种一定的领悟力跟知觉的，可是这个灯被我怎么样，用一个厚厚的布怎么样盖起来。当我用厚厚的布把这个事情盖起来的时候，我就是乔装，我就是作假。以后我乔装作假以后一段时间，圣经就说刚硬。这个刚硬，如果你去查，它是指着一个做事的人，做工的人，做到一个程度，他的手产生了厚茧，以至于这个茧厚到一个程度，他摸东西没有感觉了，有没有？所以弹吉他的人是不是在指头上会 产生那个厚茧，有没有？以后他压下去就不会痛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就产生一种麻木无知，长成厚茧了。然后呢，他说都因自己无知。请注意，这个你去查的时候，它就是一种良心对圣事的眼瞎。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不断的乔装作假、乔装作假、乔装作假，他 会发现他属灵的这种理解力、属灵的悟性、这种良心的作用就被覆盖起来了，以至于他对于整个生命里面没有感觉，神去摸他，他去摸神都没有感觉。然后呢，他的良心是眼瞎的。是的，新约书信里面讲到律法这个经文是106处，在罗马书就占了45处。而整个律法它的用词是 norma 这个字， normal 这个字。律法呢，是一种大家彼此间约定成熟一种法则，一种习惯。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人犯罪了以后，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就是不及格了。所以纵然今天人本着里面那种律法性列了许多的法条，我问一下，今天的法条跟圣经有没有抵触？有。所以我们就明白，今天世界上的法律跟神的律法是有抵触的。它的原因是因为人犯罪了以后，跟着神之间那个关系就越差越远，以至于我们必须说，圣经翻译圣经的人，特别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他就觉得不能够用法律这两个字来代表神要颁布给我们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把法律跟律法就把它分开了，这样知道吗？所以你去查英文的时候都是 law L-A-W 对不对？可是翻到中文的时候，一个是律法，一个是法律，有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它的重点是在于圣经的翻译者想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因此我们就应该要明白，当人犯罪的意思是指着我们正在射箭，但是我们射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办法达到那个靶心，所以胡不中地就是罪。圣经罗马书3:23说，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这个 fell short of 这个短了，不够格了，他死的就是那个射出去的箭但没有达到靶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人就不及格了，人不及格，人就亏缺，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代表神，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代表神。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事情，弟兄姐妹所做的事情，只问一件事情可以代表神吗？你只要问这个事情，我在受苦之中我仍然存着喜乐，能不能代表神？我在受苦之中受难之中 我对环境对人从不抱怨，只向神感恩，可不可以代表神？可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飞黄腾达功成名就才能够代表神，所以代表神是在那个环境的里面，在那个状态的里头，人看见你身上有神，所以这叫做荣耀神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在神面前不及格了，人就开始用假装，用欺瞒自己或者欺瞒他人的方式来过一种生活。就这样，我们的良心就被这种自我欺骗产生了一种麻木不仁的后劲。这样子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过一段时间教会要办这个心理学座谈，我不是反对心理学啊，但是我是一个在教会中的传道人，我其实很喜欢跟弟兄姐妹说，所有的问题都是灵性的问题，所有的问题跟灵性有关，也就是我们必须由灵命来看这件事情。罗马书七章十四节一起来读，请。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你知道人里面灵性那种挣扎，人里面对很多事情的不满，以至于产生的矛盾跟冲突的时候，它是一种灵性问题，它是一种灵性问题。而这种灵性的问题，圣经给我们指明，我们是属乎什么？肉体的。什么叫属乎肉体的？属乎肉体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已经卖给什么？卖给罪了。在耶稣的时代，把一个人卖掉，这个人就成为对方的什么？奴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属乎肉体卖给罪是什么意思呢？是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生命之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因此人受造的时候是根据圣子耶稣基督三而一真神的第二位所造的，我们有神的形象跟样式。然后他在我们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我们知道是生命之气，是灵。然后人在身体有土的身体跟灵性之间突然间有一个改变，叫活的魂，名叫亚当，是一个中间的介质。而这个介质的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外面的身体是指着我们的感觉部分，里面的灵是指着神跟神交通的部分。而人这个介质，就是人属魂这个魂的部分，是指的我们思想、意志、情感、理性这种自觉做什么呢？这个自觉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是介于灵跟肉体、身体之间，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介于身体跟灵之间。当我们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时候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在做选择，每一天眼睛一醒来，我们就在属灵跟属世的之间做选择。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包括你坐在现在，你也在做选择。你可以选择听，也可以选择不听，你可以选择被光照，你也可以选择逃避。也就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做选择。但问题出现了，当这个人是卖给罪，成为罪的奴仆，是属肉体的时候，人的这个选择就怎么样？就不在了，因为已经没有选择权了。所以你要对一个人说，你怎么这么属肉体？你先前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人是可以选择的，这样知道吗？如果他不能选择，可不可以责备他？其实责备他也没有用了。因此一个得救的人你才要责备他，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你怎么会这样想？他本来就这样想，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是没有选择的，他已经卖给罪了。 除非这个人得救，要不然你责备他是没有用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意思呢？好，我现在跟你们讲，请把你的房间收干净。你说啊，收干净，从哪里开始？我在说，请把你的房间收干净，有没有看到一点点？请把你的房间收干净，请把你的房间收干净，请把你的房间收干净，要不要收干净？要不要？要了，对不对？啊，这是我从网页抓下来全世界最乱的房间。你要知道，所有的人可以修正，可以改正自己的行为，不是你责备他，而是他的内心中被神点亮。阿们。也就是说，当弟兄姐妹不在光之下的时候，你责备他是没有用的。你必须为他一直祷告，求圣灵点亮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千向教会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看见我们该怎么样来收我们的房间，怎么样把这个教会收拾干净，就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神点亮我们良心的灯。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脱离律法。一起来读，请我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是的，主啊，我求你点亮我的灯，照明我内心中的黑暗。我除非了解这个工作是神来做，也就是说我让神来做。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我曾经劝他，怎么劝都没有用。有一天他被圣灵感动，在停车场大哭一场，神感动他，从此以后我不用讲他就改变了。我必须跟弟兄姐妹说，我们需要的是这个，而不是传道人这些人一直骂一直讲，你们怎么行为这么糟糕？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用的。你若不点着我的灯，照明我的黑暗，我怎么样离开这样的黑暗呢？我怎么样把房间收干净呢？我怎么做呢？是的，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是的，我们肉体的软弱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当我们这个人卖给罪了，什么都不要谈，他一定是不能行的。我们只有在救恩之下，我们才有可能使律法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种使圣灵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种帮助，使律法的义可以被成全。所以救恩，基督教的救恩整个的目的是使我们这个人在神的光照之下，我们可以透过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解决我们这个人卖给罪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在里头，外面是接触世界，里面有神所赐的生命以及灵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要做决定。可问题是罪出现了，当罪出现的时候，他进到人的里面，我们就卖给罪了。一直到圣灵光照了我们，使我们内心中接受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为我们死在。既然是这样，圣经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是的，灯的作用 可能让我们假冒为善，隐藏、厚减，对圣事无知、瞎眼。但是主啊，你必点着我的灯，照明我的黑暗。主啊，我是有圣灵重生，我是一个在主里头得救的人。主啊，求你再一次听你仆人的祷告，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点着我的灯。这样子，我在整个点着的时候，我就能够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是的，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不是做好，而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你点燃我的灯，照亮我的黑暗。我们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一起来唱，来。
来吹进我心，来吹进我心，慈悲圣灵吹进我心，在座的脚前奉献我心志，慈悲圣灵吹进我心。
第二节，掌管我心。
求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慈悲圣灵掌管我心，在座的脚前我完全安息，慈悲圣灵掌管我心。
我们请事情继续，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今天要对你发出一个挑战，你要求圣灵光照我，点燃我里头的灯，不再让我活在黑暗的里面。弟兄姐妹，我没有办法，教会同工没有办法，但神可以。你有这样的心说，主，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求你点燃我心中的灯，照明我的黑暗。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主，我感谢主。是的，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你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今天说，真牧师，原来我根本那个灯还没有点亮，圣灵没有进来，你说好不好，请你为我祷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除非圣灵点燃我们的灯，照明我们的黑暗，不然当你要求我们把房间收干净，我们都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愿圣灵光照我的心，看明那些弟兄姐妹举手的，使我们的心都被你自己点亮。亲爱的主啊，听你仆人的祷告，在我们教会里面点燃我们每一个人。愿主施恩赐福，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